大家早上好。我们一起来敬拜，在神的家里面真的是非常的美好。如果是朋友带你来，或者是新朋友，我们非常欢迎你。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流程，是有些不同。我们请你带到最后。我们有敬拜和祷告的时间，读经的时间，在整个流程中间，我们一起来进行。我们从诗篇第三篇第八节。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自己在黑暗中，但是我们看不到神在哪里。神带领我们进入他的同在，无论我们的环境如何，他也鼓励我们向他倾吐我们心中的渴望。所以我们要看到今天大卫和他的儿子亚撒龙的关系，我们要学习来表达哀伤。所以无论你是来带着赞美的呼喊，或者是痛苦的呐喊，无论你是觉得非常的满足和完全，或者你觉得灵魂中有这样一个空洞，无论你是感受到神的存在，或者根本的不明白神在哪里，今天我们是为你而准备。我们很高兴你在这里。我们可能也许我们应该把问题留在门口，我们装作很坚强的笑容，但是我请求你回到那扇门，把那些问题你留在外面的，我们把它带进来。我们一起来敬拜的时候，我们也邀请神进入我们这样的环境，让我们来经历圣灵在我们中间所做的。你可能会有一些感情或者情绪，那么请允许圣灵在你里面来动工。作为创造主，创造你的主，来认识你，也来认识他，来被爱。所以我们允许我们自己来和他相遇，让我们要在他里面，无论我们看见或者没有看见，让我们在使我们的心安静，来预备，来释放，来领受。我们邀请站起来，可让我们开始音乐敬拜。我们可以在扩展，在位置可以做些移动，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空间。我们可以走到走廊的中间里面，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在低谷中，在山谷中，神和我们很近。我们在安静的时候，神在我们身边。我们在阴暗里，神在我们身边。当我破碎的时候，神就在我们边上。哦主，你永远不会离开我， 你的爱坚定我的一生。我寻求神就在我身边，当我迷茫的时候，神也在我们身边，当我感到孤单的时候，神也在我们身边，当我最低谷的时候，神也在我的身边。哦主，你永不离弃我，你的爱是我的一生都能够站立的稳。都任何时候都不能使我与神分开，我们有希望，我们要战胜因为神爱世人，长阔高深，我们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和主联合，我们有盼望，比征服这个世界因为耶稣爱我们，他永不会离开我们，使我的一生能够坚定站立的稳。永不离开我和主，你的爱是我的一生的坚定。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我们自己，来释放我们自己，我们来领受你。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们请坐。说哀歌不是，对基督来并不熟悉，特别是在西方。富勒神学院的教授罗森强教授说，圣经中的哀歌是在苦难现实中的一种礼仪性的回应，他在痛苦与困境之中与上帝互动，受苦是人生经验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我们不会总是成功，我们会尽力来尝试。在哀歌中，神为我们开了一条道路，所以我们可以向他，向其他人，或者向我们自己来交流苦难。所以，这哀歌是一种群体性。所以，当我们表达这个哀歌与在这三种关系的中间， 我们可以转向盼望。所以大卫的一生，他向神表达哀痛，他经历了辉煌，也经历了惨痛失败。我们看到他今天和他的儿子亚撒龙的关系，这是一段拒绝懊悔以及悖逆的这样的关系。我们看见大力为他的儿子哭泣，所以他邀请我们将我们最深的这种悲哀来到神面前，我们的问题，我们的失落。我们今天在敬拜中，我们看到一些文字，是我们可以一起来表达哀歌哀叹。所以在第一部分里面，大卫在向神哀哭，因为他的家庭破碎了。说大卫有很多的儿女，我有三个弟兄姐妹，我成长的时候可以告诉你多么的烦恼。这是开玩笑啊，我兄弟在看，可能是我自己特别令人讨厌。真大卫的孩子，他们是把这个家庭破碎，所以他的长子暗恋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塔玛，他玷污了他，然后他又把他赶走，因为恨。所以塔玛的亲哥哥亚撒龙收留了他，但他的心中非常的恨暗嫩。圣经中塔玛说，把灰撒在头上，撕裂所穿的彩衣，一手抱头，一面行走，一面哭喊。上面下，所以塔玛后来住在亚撒龙的家里，他成为一位，所以说亚撒龙把自己的女儿也取名叫塔玛，他要记住加害于他妹妹的恶行，所以他内心非常的仇恨。所以他们的父亲大卫听到这一切呢，他是非常的愤怒。但是亚撒龙恨暗嫩，但是经文没有讲到大卫为塔玛来伸张正义。我们不知道大卫那时候他是怎么样回应的，但是暗嫩按道理应该被处死，但是你这是不是这样一个预示的大卫的家庭有一种背叛呢？但是很肯定的时候，他们家中的爱已经消失了，而且大卫也不作为，他也使他们家中的信任受到了破坏，特别是对这位父亲失去了信任。我们也许也有这样的伤口，因为这些一些罪一些不公对于我们造成的伤口，使我们进入这样一个恐惧，而且我们现在还会体验到，那使我们在痛苦和创伤中我们不知所措。神也看到这样的毁坏，这样的孤立，以及我们内心的这样的嘈杂，他很希望来医治我们来恢复我们，所以他邀请我们向他诉说痛苦。所以我们要来练习他，我们有一些文字哀歌，我们要思想他，如果可以我们来一起来读，我们为我们过去的伤痛而哀伤，我们为我们曾经临到我们的罪行哀伤。但是大卫的家人却在平静中继续向前。两年过去了，那么这些仇恨酝酿成了一种谋杀， 所以说亚撒龙他组织了一个宴会，他所有的弟兄都参加了，所以亚撒龙在宴会中杀了暗嫩，然后他就逃往邻国，那边住了三年。说圣经记载亚撒龙逃到基述王亚米忽的儿子达买那里去，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伤。说大卫为这个孩子的罪非常的愤怒，所以他的情绪失控，所以带来的一些死亡和分离。所以大卫的心牵挂他的儿子，为他的儿子哀哭，尽管他带来痛苦。所以他们很多年没有看见，没有见面，这个家庭也不会回到从前的样子。家庭的破碎是哀伤的一个来源。也许你已经哀伤了很多年，两三年、五年，或者是二十年、三十年，或甚至是五十年。所以当我们思想我们自己的家庭关系的时候，我们有不同层次的这样的破碎，我们可以找到纷争、痛苦，我们有时候失落、悔恨。所以有一句俗话说，要是再来一次就好了，但是内心深深的沉痛，你可能扮演了一个纷争的角色，或者你希望自己没有或者说过那话对那个人，所以这些事情可以本来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的神是超越时空时间，他掌管着你的过去、现在和你的未来，所以他看见完全的每一天，你的完全的一生，即使你觉得空虚。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哀歌，我们哀痛，因为他听我们，他听我们。我们在讲到时一开始引用了诗篇第三节，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这是诗篇的结尾，其实是大卫在患难中向神呼求。说在诗篇第四节说，大卫说，我用我的发声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大卫为亚撒龙与家人哀哭，但在他的悲痛之中，他知道神听了他的祷告，他知道神听见了他。所以我们要用几分钟的时间来反思，我们有在音乐敬拜，所以我邀请你用这样不同的方式，你可以安静的聆听，来听这样的歌词，你也可以开口来唱歌，来宣告神的真理。为你自己，你可能不能够唱出，因为心中痛苦你不能歌唱，这没有关系。说神邀请我们在他面前来哀痛，向他来哭泣。诗篇五十六篇第八节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都不记在你账上。如果你曾经遭遇某些事情，在神面前哀痛，如果你的家庭经历这样的痛苦，我们把它交给神，把我们的挣扎也邀请他的恩手，在我们这样的挣扎之中。如果你今天真的没有什么好悲痛的，我们也请你考虑我们周围 这个大厅中，或者在你的生活中，来为他们代求，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的悲痛祷告，也求神来和他们来，在他们的悲痛中和他们说话。呀，为与哀痛的人痛哀痛，我们与哀伤的人一同哀伤。所以我们继续敬拜，我们向他来倾心吐意，我们让他做只有他能做的事情，来恢复我们的生命，翻转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来唱出哀歌。当我在黑暗中，黑暗是如此的漫长，我们的黑暗像这样一个巨人，我们如何来躲避你的光？你四围包围我，我无处躲藏。或高或低，你带领我该走的路，我又起来或者躺下。平安，你的恩典是这样一个平静的流动，你太美好。你的恩典在等待我，每一个终点，就像你所计划的那样。你的手总是在牢牢地牵着我，甚至抓住了我的心。或高或低，高高低低，你围绕着我，我是躺下还是起来？你总是与我同在。所以高高低低，无论在哪里，你的恩典与我同在。我们感谢主，你的同在。 这亚瑟龙逃亡了三年，所以他为了谋事，劝说大卫让允许亚瑟龙回到耶路撒冷。说虽然呢他的儿子回来，但是大卫不允许亚瑟龙见他两年。他们父子之间关系是仍然很紧张，所以亚瑟龙主动来求见大卫。这经文记载的说，现在要许我见王的面，是我若有罪，任凭王杀我就是了。于是约甲去见王，将这话奏告王，王便叫亚瑟龙来。亚瑟龙来见王，在王面前匍匐于地，王就与亚瑟龙亲嘴。所以尽管这个伤害已经造成，表面上已经和好，亚瑟龙非常的藐视父亲。所以接下来的四五年，他暗中要篡夺王位。所以他毕竟他是一位继承人，但是他担心这个五年中间他有这样的风险，失去王位的继承权。所以圣经描述亚撒龙是俊美有浓密的长发，而且擅长言辞，而且巧妙地窃取以色列人的心，甚至大卫的一些亲近的谋士都被他吸引。所以当他兴起的时候，他被自立为王。所以在另外一篇诗篇中，大卫写下的话来形容亚瑟龙的背叛，他背了约，伸手攻击与他和好的人，他的口如奶油光滑，他的心却怀着征战，他的话比油柔和，其实是拔出来的剑刀。所以大卫听见他的儿子的背叛，他知道他的儿子要处死他，他要把这个整个王国来撕裂，所以他逃出耶路撒冷来躲避亚撒龙的追杀。所以这样的混乱是很多人要趁乱来谋私利。所以在逃亡的时候，大卫紧紧地抓住神。所以有以色列的另一个支派来咒诅他，大卫却回应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一便雅悯人，由他咒诅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借我遭难，为我今日这人咒诅，就施恩于我。大卫把他的重担卸给耶和华，相信神必扶持他。神的子民从来不在他的眼目之外，也从未离开他慈爱的眷顾。所以大卫有一些忠于他的人留在耶路撒冷来帮助这位骄傲的亚瑟伦。亚瑟伦有很多其他人在旷野中来帮助大卫。所以亚瑟龙不断的犯罪悖逆，但是大卫还有一丝希望，他相信事情会有转机。他也这些完全没有使大卫停止哀伤。所以我们在诗篇中看到说，大卫逃避他的儿子，我的敌人何其增加啊！哦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这是大卫在逃避的时候所做的事。大卫受到了背叛，受背后捅刀。我们可以来理解这种感觉，他的一些关系被破裂，他的这些伙伴家人 朋友，就是这样互相的伤害，互相的关系的破裂。所以我们一起来发出这样的哀歌，我们为因犯罪啊以及固执而破裂的关系哀哭，我们为背叛所带来的伤痛哀哭。但是亚撒龙在大卫逃亡的时候，他没有停手，所以在他的谋士建议下，他召集以色列人来攻击大卫，他要使百姓相信大卫已经不适合做王，他才是最好的。所以他使王国分裂啊，所以我们明白如果在征战中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中间有些人他是因为我们的家乡的战乱来到加拿大来避难的庇护，我们有很多人有经历生活在这种战争中，我们来忍受这样的战火。我们每天看到这样的新闻，从心刚硬和邪恶以及自私自利带来的死亡毁灭，这是人们在绝境中这样的挣扎。我们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我们一起来发出哀歌，我们为陷入冲突中的人哀哭，我们为在交战中受伤甚至丧命的亲人朋友哀哭，我们为这种罪恶的污染的哀哭，因为它使人彼此毁灭。说神看到我们这样的挣扎，他知道我们的需要。说当的百姓在埃及为奴的时候神知道，而且他愿意，他也能够来拯救他们。他说我看到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受督工的辖制所发出的哀痛，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我要来拯救他们。所以神要来拯救我们，他要进入我们的绝望，为我们带来盼望。在诗篇第三篇，大卫继续说，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神渴望来恢复我们所有一切的复杂，带回他的平安，就是他我们起初被造时候那样的丰盛和完全啊，与神合一啊，与人和睦。那我们一起来发出这样的哀歌，我们为平安，我们失去的平安而哀哭，我们为因为罪而失去的是我们远离神而哀哭，我们为这个罪在这个世界上带来的结果而哀哭，我们这罪在外在内都有这样的罪。我们一起来反思这首诗这首歌，我们来反思，我们来歌唱，我们也可以听，我们可以哭泣，我们也来可以一起祷告，或者是一个人，或者你和周围的人一起，我们一起来哀哭。主啊，来和我一起来痛苦， 我不需要这样答案，所以我要知道的是你关心我，这是我的祈求，你听到了吗？真的，我愿意和你的心来摔跤，我不会让你走。你知道我信，帮助我的小信。是的，我要来赞美你，我要为你来歌唱你的名。我在这样的阴影中，这就是我能够献上的。这些真理在光中，也在黑暗中。你是良善的主，主，我相信你和我一起来痛苦。在我的痛苦中，我有信心你和我同在，你也是爱我的，你的计划是我得丰盛，你是为了我的一切美好。你知道我是信你，也请你帮助我的小信。我赞美你，我要歌颂你的名。你是爱我的主，你与我一起痛哭，我相信。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小心。我们要赞美你，歌颂你的名。我们在你面前告诉我们，来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所以亚瑟龙的军队来迎战大卫的军队，所以大卫想亲自来出征，但是他的军官来劝他留在后方，所以他照做了，但是恳求他们饶亚瑟龙的生命。所以经文说，王祖父约雅亚花色以太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亚瑟龙。王为亚瑟龙吩咐众将的话，兵都听见了。 所以大卫对儿子的爱他不是秘密，他没有悄悄地说要饶恕亚撒龙，这是在众人的面前来表达。所以大卫的战士打得非常好，对他们非常有利，不久亚撒龙就开始撤退了。所以当他骑马的时候，他的头发被树枝缠住，长长的头发，所以他被吊在树上。所以将领约押的将领约押，他没有考虑大卫这样明确的指示而杀了亚撒龙。当人把他的尸体从树上取下来，用石头埋在森林中的时候，两位使者被派了去告诉大卫。所以经文说，王问古诗人说，少年人亚撒龙平安不平安？古诗人回答说，用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与他要杀害你的人都与那少年人一样。王心里就非常的伤痛，说上城门楼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亚撒龙啊，我儿亚撒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撒龙，我儿，我儿。所以这是大卫一生中非常不寻常的一刻，他应该在这样得胜中来欢庆，然而但是相反，他充满了悲伤。所以这是因为他的家庭的破碎，他的国家也破碎，到现在他的心也破碎了。所以大卫哭泣哀伤，所以有这样的血腥和痛苦，所以他有这样的情感虽然他的生命得以保存，但是他仍然感到哀痛，因为这不是他所愿望的所期望的。但是以色列的百姓需要他的王来回来，所以大卫的军队也需要他这样的领袖。于是所以大卫接受建议来回到他的百姓中，他向他的敌人是怜悯，他赦免那些反对他的人，所以他在王国中的地位得以恢复。我们可以对周围的人视而不见，当我们的心受到困扰的时候，说当悲伤压倒我们，当我们今生的苦难我真的难以承受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发出这样的哀歌。我们为那些曾经失去的而哀伤，我们为那些不可能再回来的事哀伤，我们为那些我们永远无法再见的人来哀伤。我们一起来哀伤，但是我们要去到哪里呢？但是我们却是没有地方可去的时候，所以神邀请我们，带着我们这样的疑问、恐惧和怀疑，来到他的面前。他为我们预留这样的空间，所以在我们这样的哀痛中，神的同战，他战胜这些黑暗，所以让我们感觉到这样一个开始，因为他的平安。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真的就是这位神在与我们中间，在我们中间。所以那位呼召我们来到他面前那一位神，他听到我们的哀歌，与我们同样的经历。所以说我们在和他人同行的时候，我们同样表达我们这样的灵魂。所以 在哀歌中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属神的，他的爱是不可战胜的。所以我们要需要几分钟这样的安静，让我们来思考我们内心的这个哀歌。你需要有把什么样的事情放到主的面前来？所以几年以前，我曾经对耶稣感到非常的愤怒，我真的很生气，经历了一年的征战，但是我是变得一无所有，我得了重病。所以当我病痊愈的时候，神让我看到我自己的愤怒怒气，所以同时他也让我看到他是真的爱我。所以说事情也没有马上变得很好，但是他邀请我把事情交到他手上，所以说我悔改了，他也赦免了我，我也哀痛，他也听到了我的声音。所以我们为我们在我们心里心头的这些事向主来哀叹，神在听的，也是给了我们这样的空间，我们可以跟他说话。我几分钟以后再回来。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你也给我们每个人来说话。这样祷告奉主的名。也许你觉得这个时间很长，也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很短。我愿意来回到我们最开始的。所以说我们来到有一位有位妇人对他说，我们都是必死的，如水泼在地上不能收。神并不夺取人的性命，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成为赶出回不来的。所以他说的是亚撒龙，但是很不幸的是，我们也常常在这种的和他的相似，我们活得像被遗弃啊，我们承受这样的悲痛，我们就会迷失在黑暗中， 如果没有神，我们就被这样的黑势力所逼迫屈服。说神为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个回家的道路，说因着他完美的儿子耶稣，我们可以走出黑暗，进入他的光明的国度。但这并不意味我们做了基督徒就不会再经历苦难。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当我们进入今天音乐敬拜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他为我们钉死，在借着十字架胜过死亡。所以圣经说他为我们受咒诅，因为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神咒诅的。所以带着这样的很奇怪的讽刺，耶稣替代了亚撒龙的位置，他被钉死在他自己的木头十字架上。但耶稣从死里复活，使我们受伤的、哀伤的、受苦的能够有这样被医治的盼望。所以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死而活，因着这位圣子的死，所以我们有盼望，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永远活着。所以说我们这样的，他受苦是我们的伤口得以医治。我们来敬拜这样的被杀以及他的伤口。所以耶稣受苦并不是为了我们基督徒不再受苦，而是为了让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我们可以来效法他，我们可以来经历战胜他，我们也可以学习来效法他。耶稣他知道每一个原因啊，为什么他要受苦，但他还是来忍受这一切，他仍然来接受这样的痛苦，这是为了他的爱，为了他的荣耀，为了我们的恩典。耶稣就是那一位哭泣的君王，真的渴望来恢复我们，把我们带回家。所以我们邀请，如果可以，我们一起站立，就是站在一起，我们一起来站立。我们在因着耶稣基督这样的根基，我们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你可以为其他人祷告，你可以和其他人一起来祷告，你可以为他祷告，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也有祷告的团队，如果你可以来到前面，或者说在楼上，他们愿意来为你来祷告。如果你特别没有这样祷告需要，但是你可以为这个房间里面其他人来祷告。所以允许圣灵来指示你，你可以为那一位弟兄姐妹祷告，来为他们来哀哭。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敬拜。